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家堂的侍奉是上皇运的侍奉，家道不是耶匠，家道是按照战役凡阶战力的道。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站在时间的基础上，堵住时间的破口，走上皇运的出口。欢迎收听时间与家道。
祝奶奶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再次收听时间与讲道。在19世纪后半叶，在英国有一位很有名的传道人，他的名字叫做帕克。帕克在英国伦敦的一间大教堂里面牧会。在他33年的传道工作中，他每一个礼拜天讲道两册，每一个星期四中午讲道一册。而他每次讲道的听众人数都超过3000人，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复兴的教会。帕克出生在一个石匠的家里面，他出身贫寒，可他是一个有心奉献让神来使用的仆人。在他12那年，他就在房间里做了一个书架，他用4-5本书开始建立自己的神学图书馆。因此他是一个用功的人，一个在讲道上面有卓越表现的人，他是下苦功夫的人。我们看到帕克从12开始就做了一个书架，优先建立一个自己的图书馆。当然自己也常常自我期许要建立自己的图书馆，期盼主内通道，我们一起来追寻。或许我们金钱有限，或许我们能力也有限，但是我们起码要立定一个心志，建立自己的神学图书馆。帕克每一回在他讲道以前都会大声朗读他的讲章，用听觉来解释实验他的讲章的效果。帕克常常在讲道上面鼓励年轻的传道人要在前5-7年的侍奉中一笔一画写下自己的讲章，其中把一些节省的词句划掉，换上一些平易浅显人容易懂的词汇，并且尽量把一些碎碎字去除掉。帕克说，你要知道让每一个听众能够明白你所讲的每一句每一字是多么重要，而这样的关注是因为神要使用你所说的每一个字来拯救每一个灵魂。期盼你我透过神所使用的仆人派克牧师，他的亲身经历能够成为你我讲道上面极大的帮助。
道不道家，死不斩曾说，每一次我上家堂时，我将我最好的一切献给神，用最大的声音传讲，用最多的时间准备，用最长的时间祷告。家堂的侍奉是斩斩的侍奉，不是胜利就是失败。
好，今天是21课，在时间与讲道21课中，我要提到改进讲道的方法与技巧知识，特别是如何设计婚礼、丧礼还有儿童的讲章，就是婚礼、丧礼还有针对儿童的讲章。同样在进入21课之前，我们先针对10课来进行复习。在上一次我们提到如何设计不同场所的讲章，在不同的场所里面讲到我们需要留意许多的事情。在上一次特别针对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教会建筑物外讲道，一般原则有7个。第一个是内容、形式、 尽量塑造一些画面。有些人讲道很有画面感，而这些画面感可以深深地吸引听众，不妨把你讲道录下来听一听，看有没有可能你可以把它诉说描绘的更具画面性。此外，少用宗教的术语，比方说树林相交、交通等等，这些其他人可能听不懂，只有基督徒能听懂的词语要尽量避免使用。第二是传讲方式，尽量不要用讲稿，有的时候要随时走动，甚至走到群众里面吸引他们的注意。此外，声音要大。第三是讲题，因为在教会以外讲道，所以讲题要刻意的设计一下，要有趣并且具有吸引力。第四是视听的元素，在外面讲道就没有办法翻圣经或者使用一整段的经文，有时候你可以想一想，在你讲题中你要怎么样用一句主要的经文来重复复述，因为你讲到你一段经文没有办法每一节都认真请会众一起来读。你可以挑一句在经文段落里面最主要的经文，而其他的经文其他部分就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述，因为那一句最主要的经文你不断重复不断反复，让听众把那些经文烙印在他们心里深处，这是释经单元方面要留意的。第五是引言，引言需要用幽默来开设，在前面几秒钟、前面一分钟，听众就决定他们要不要听你说话，因此前面用一个笑话或者用一个幽默的开场白，一个吸引人的故事来吸引他们。第六是应用部分，我特别提到格佩里姆斯的骑兵讲道应用法，因为上一回说得很详细，这里就不多说了。这个骑兵讲道应用法是非常好的，非常适合在教会以外的地方，在分享的时候可以使用格佩里姆斯所发明的骑兵讲道应用法。第七是结论，因为在户外，有的时候在教会以外资源比较缺乏，结论最好再复述一下，再简单述说一下你刚才所讲的重点，复习然后给予最后一击，让听众可以激发他们觉知回应服装的那种感染力。好，提完第一大点，教会借助户外的讲道一般原则，就要进入第二大点，教会借助户外讲道的特殊原则。在特殊原则以前，我们需要了解一个前提，你要讲道以前必须了解你讲道的类型是什么，是一些特殊性质的，比方说拆船的聚会或者是机构募款的聚会，你要了解一下，或者你所开的是一个专题的讲座，或者它是一个简单的福音聚会，你要先了解你讲道的类型，然后我针对这三个地方的讲道分析一下所谓的特殊原则有哪些是需要留意的。第一个地方是在参观讲道，第二个地方是在露天讲道，第三个是在市场里面讲道。市场包括城市人群聚集的地方，可能像百货公司等等。好，在参观里面讲，你需要了解全部的程序。有时候我们在外面参观讲道，不了解前面一个环节是什么，后面一个环节是什么。有人在上次举例过，如果你前一个环节有人要求写唱，你了解一下他们唱的歌曲题目是什么，你也许可以使用上一个程序做一个转接。因此了解全部的程序，特别是细节的部分很重要。第二个，你要克服干扰，要克服干扰，要把干扰当作一个常态。在参观服务生走来走去，有的时候来宾和他们的同侪还有一些朋友好久不见在聊天，或者是走进走出在上厕所，你要了解这些干扰是常态，要想办法克服， 比方说在台前台下一问一答，或者走进来人群用采访的方式表达你的主题，你要克服。此外，在餐馆讲的不宜太长，因为来的宾客主要是为了用餐，所以你要了解，不要喧宾夺主。好，第二是在露天讲道，露天讲道耶稣和门徒的讲道做了最佳的示范。上回提过，第一，你要了解地形，要善用地形，你要了解一下你在那个露天中地形如何，有没有一些制高点让你可以站上去讲道，先了解一下地形。第二是就地取材，用就地取材的方式来讲道，常常可以让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第三是随机应变，如果有一些突发的状况，不如顺势而为，使用这个变化来讲道，更能够加深听众的震撼度。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一到二十一节，耶稣有个随机应变的最好的典范。好，第三，在市场实际中讲道。第一点是讲台要因地制宜，有的时候在市集人群多的地方，特别是在一些娱乐场所，最好不要有讲台，因为那种轻松的环境底下，没有人喜欢听教训或者上课，因此尽量不要有讲台。第二是传讲的词语要适当，我提过不要使用宗教的术语。第三，要避免淡化福音，不要为了吸引群众的聚集，在内容里面就没有讲福音的核心，扯东扯西不了了之。好，最后第三大点，我上一回针对路加福音第七章十一到十七节做了一个讲章的示范，题目是耶稣基督的怜悯，有三个大纲。第一个大纲是十三节，路加福音七章十三节，耶稣怜悯寡妇的悲伤。第二是十三节到十四节，耶稣使寡妇的儿子复活。第三，我们通过第二个耶稣使生命复活，然后牵扯到永生，十六到十七节，耶稣赐永生给全宇宙，这是一个讲章的示范。好，复习完第二十课之后，我们先预备一下，待会要进入第二十一课，如何设计婚礼、丧礼，还有针对儿童聚会的讲章。
神学家教尔万曾说，牧者常犯的罪行之一就是拉萨，而拉萨就是不堪少操练。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在释经与家道上少操练，求进步。
在教会里面，不只是一般性的讲道，针对婚礼、丧礼以及针对儿童族群，我们常常有很多讲道的机会。那么如何来预备呢？常常令很多人很头痛。今天就要与你一道分享如何设计婚礼、丧礼还针对儿童的讲章。说到婚礼与丧礼的时候，我希望你建立一个观念，婚礼和丧礼都是两个相当极端的情绪激活的聚会，一个很欢乐，一个很悲伤很难过。也许来参加的人有许多都是没有信主的朋友，因此我觉得不妨有一个前提性的核心概念，那就是在丧礼跟婚礼中其实是很好的传福音的机会。我们可以把许多我教导过在预备布道会里面的原则使用在婚礼还有丧礼中。好，我们先来提丧礼吧。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老人家丧礼的礼拜是我们常常遇到的，丧礼礼拜的讲章，当然其中一个目的是要安慰已经会添加你一些家属，
但人已经离开世界不能改变了，传道人一定要留意到可以改变的事情，不要太多琢磨 在不能够改变的事情上。能够改变什么呢？能够改变还活在地上他们家属的信心，能够改变还没信主的朋友们，他们有机会听信福音。在上帝里面，当然每个教会都有不同的规定，这些规定不是我们可以强调的。我们要把焦点放在上帝礼拜的讲章上，唯有神的话语能够真正的安慰人，唯有神的话语才能够安慰极度悲伤的人。因此我在讲义里面罗列了好几十处适合在丧礼讲道中的经文，欢迎你来信索取这一整套释经与讲道的讲义。在本课第21课的课程中，就会在许多部分列出适合在丧礼中传讲的经文，你可以引用，在这点就不重述了。好，在丧礼上我们需要有些讲章的原则。第一个是有秩序，通常在殡仪馆或者是丧家家中，秩序是比较混乱的，所以讲章要特别有秩序，不然就很容易被混杂的声音压倒。因为有的时候丧礼进出的人很多，非常不容易有秩序，特别需要有秩序以及有层次的讲章，这点是很多老一辈传道人的经验之谈。点呢要简单，来参加丧礼的人通常都穿着朴素无华的衣服，传道人的讲章最好也可以引荐配合，不要使用过分美化的辞藻，比如环境啊、金碧辉煌啊、风华绝代啊这些美化过分美化的词汇，也不应该在世人面前炫耀这些，多读上帝的话语，多读圣经，对大家都是有帮助的。曾经有牧者听到另外一位传道人，他在丧礼中整篇政策都是用圣经，特别是对会众，那篇讲道反而感动了很多人，让神的话语来发挥力量。第三就是关于在讲章里面对死者的保养，在追思礼拜里面是否应该对历史的信徒有所表扬呢？如果有需要的话，是不是应该在讲章中表扬呢？根据很多牧者的经验，除非是非常有贡献的人，否则最好少讲一些褒奖的话、称赞的话，特别在讲章里面，对已经过世的人，在讲章中的表扬并不能安慰家人，也不能安慰丧家。从来参加的亲朋好友角度来说，这个表扬也是画蛇添足的多余，特别是有的时候传道人对信徒的生活只了解一部分，过分的表扬就会凸显出牧者的偏见，或者是不客观，或者是与事实不符的一种弄巧成拙。所以在讲章里面除了有秩序还要简单之外，第三个关于历史信徒的表扬最好免了。第四就是专注在布道上面，有许多来参加追思礼拜人，很多都是不信主的朋友，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们应该把讲章的重点不是放在保养死者，而是在传讲福音。如果能够把追思礼拜变成布道会，那就是一篇最好的讲章了。好，再来第二个部分，我们要提到有关婚礼的讲章。婚礼跟丧礼是不一样的，婚礼是一个充满快乐气氛的场景，在婚礼的讲道中应该含有祝福、鼓励还有劝勉，在其中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情。比方说在婚礼的讲道中，我们需要对讲章的结构有一个把握。讲章结构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就是开场白，第二就是本论，第三就是结论。在开场白，你可以先说明一下自己和双方家庭的关系，稍微介绍一下就是本论。本论是一段劝勉，劝勉你可以阐述一段经文，或者是用一个有关家庭伦理方面的信息来做说明，也借此能够导出圣经的福音来传福音。第三就是结论，结论大部分都是含有祝福的话语，祝福新郎新娘，也祝福弟兄姐妹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所赐宝贝的福音。好，在婚礼上面的讲道我们讲完了。第一点就是讲章结构上，第 决定是要截断。有一些讲员很喜欢把讲道当作是老太婆的裹脚布，又臭又长。台下的新郎跟新娘，他们站的是两腿发酸，台下的会众显得不耐烦，所以也一定要简短精炼，不要占据太多的时间。第三点，我们要留意一些用词，当然实用的部分。我们可能会说，不管你生死离别，都爱着对方，这没有问题。但是讲道过程中，尽量改换一些用词的角度，比方说我爱你直到死，可以改为我也爱你直到永远，这样听起来不是更好吗？在用词上稍微要留意一下。好，第四呢，就是要认清对象。你讲道对象，在婚礼里面讲道对象，在讲道学上有一些争议。我的看法是，在婚礼里面讲道的对象，讲道的受众，不只是两位新人，不只是新郎跟新娘，更是底下的全会众。所以在讲词里面，你不是讲给他们两个听，而是讲给全会众听。所以在讲词内容里面，需要能够引起全会众的共鸣跟关怀。以上就是针对丧礼跟婚礼所要留意的事情。好，我们重点哈，待会就要针对最后一个部分，针对儿童的群体，在面对儿童讲道上面，我们有哪些需要预备，有哪一些提醒呢？待会马上回来。
接近袜子莫敢说，一篇辗转的家道，自始至终都要有热忱，不会嘎动自己的家渣，也不会嘎动别人。
欢迎你继续收听《诗经》讲道。有些牧者认为，在崇拜的时候，儿童跟成人是可以一起参加的。我自己认为，最好在崇拜上面，儿童跟成人可以分开。为什么呢？因为儿童跟成人勉强在一起崇拜，将来对孩子说，可能产生一种反叛跟反感的心理。我自己是一个过来人，我从小就跟大人一起崇拜，我觉得负面多于正面。也许八岁以上的孩童可以安静地坐好，然后听到，可是能否听得懂，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一些教会在成人聚会的时候，为儿童预备了儿童主日学，或者是儿童崇拜，我觉得很好。若是教会的发展许可，我觉得可以朝儿童崇拜这个方向来思考。那么传道人就必须针对儿童讲道了。面对儿童来讲道，有些需要留意的地方。我个人觉得，有的时候教会可以一年安排几次亲子崇拜，在主日崇拜中，可以邀请父母亲带着孩子一起参加。在那一次聚会里面，同样的传道人也要特别留意，跟一般讲道是不太一样的。有的时候你我习惯在成人面前讲道，但用到孩童身上就是行不通。面对孩童讲道，有一些是我们需要留意的地方。不可用深奥抽象的名词，不可用深奥抽象的名词，而且句子要短，字眼要生动活泼。有一次，有位校长在幼儿园的运动会上对幼儿生来训话，他勉励幼儿们要锻炼体格。这个时候，很多老师问那群孩子们什么是锻炼体格，几乎没有一个人懂得什么是锻炼体格。这就是使用一些深奥的抽象名词，对孩子来说全面。这种错误的例子，我想传道人犯的太多了，我们需要小心，需要留意，用心把这些深奥抽象的名词从讲章中抽离。第二呢，针对儿童的讲道，不要使用辩证的方法说明真理，而多用一些事实或者故事的方法来讲道。有的时候针对大人，我们习惯用辩证法来说明真理，但针对儿童我们不需要，我们只要用事实和故事就可以了。在意大利有一个很有名的童书家，他创作了一本童书叫做《木偶奇遇记》，其中一个主题就是教导孩子不要说谎。这么严肃的主题 对孩子来说是老生常谈，可是对于木偶奇剧的作者，就透过故事的形式来传达不可说谎的真理，孩子们很喜欢听，而且乐于听从。因此在讲道内容上面少用辩证的方法来说明真理，多用事实或者故事的方式来教导。第三，多变化可以使用一些视听的教材，或者一些布偶、一些纸偶，或者是一些戏剧的方式来呈现点出信息的主题。你知道孩子们总是喜欢看表演的，与其你站在讲台上一个人讲讲讲，倒不如花一点时间用简单的方式演出戏剧，或者用手偶的方式来表达一个观念，有时候更能够事半功倍。第四，就是最重要的，要谈到罪以及救赎的主题，要谈到罪与救赎的主题。对儿童讲罪是一个很难的问题，讲救赎、讲基督救赎是一个很难表达的课题，可是一定要讲。在优先顺序上，我觉得第一优先面对罪。我常常听到成年人用他们自己对罪的观念和理解来讲儿童的罪，儿童不一定听得懂。不要因为一些舒服的表达让孩子们对上帝有错误的形象观，让他们害怕上帝，认为上帝很可怕，是一个法官，是一个审判者。应该让更多的孩子体认到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个英雄，不只是审判官，不只是那个随时在旁边的侦探，他是可爱的救主，不是要把我们拉进地狱的警察，而是要拯救我们的好神。因此针对儿童的讲章，传道人需要仔细的想想，你要怎么样表达如何来讲罪，如何讲救赎，这个主题对儿童来说是一定要讲的。好，以上呢就是针对婚礼、丧礼，还有针对儿童该如何来预备讲章的教导跟提醒了。那我们这一整套的诗经与讲道的课程也将要结束了，在下一回还有3-4次的机会，我要分享一些在讲道上面有杰出表现的讲道示范，而且也和你一同谈一谈那篇讲章在讲道的示范里面的优点，以及还有哪些地方是你我可以留意的，可以引以为戒之处。好，今天诗经与讲道第21课就要结束了，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你，再见。